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咧，系主日嘅中午啦，可以同大家一齐喺神嘅圣殿里边咧相遇，一齐学习神嘅话语。喺听到之前咧，我哋再次低头祷告，将我哋以下时段咧交俾神啊。差天父上帝，感谢你咧，让我哋享受信仰嘅自由，可以喺主日嘅早上、中午咧自由嚟到你嘅殿里边去敬拜。求你咧帮助我哋有一个倒空嘅心，一个正直清洁嘅灵，谦卑听你嘅教导，使我哋嘅生命越嚟越像你。求主你帮助我哋每一个，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弟兄姊妹，唔知你哋认唔认同咧？喺我哋每日嘅生活里边咧，其实我哋都面对好多嘅抉择嘅吓。由你咧擘大双眼开始，今朝你出门口啦，翻到教会，其实已经做咗好多次抉择噶吓，唔知你哋自己觉唔觉？嗱，你起身嘅时候，你要决定着咩衫啦，吓搭咩车啦，食唔食早餐再翻嚟啦。如果食就弊咯，要谂埋咧去边度食或者食啲乜嘢。咁你头先嚟到教会嘅时候咧，唔知你有冇谂一谂啊？我去二楼好啊，去三楼、去五楼定系去十八楼咧？吓，有唔同嘅选择。到你上到嚟一楼嘅时候，你又谂啊，我喺左边入嚟啊，定系右边入嚟好呢？入到嚟又谂，我去前边坐定系后边坐呢？吓，好多唔同嘅抉择。数一数咧，你今朝擘大眼到而家咧，可能已经做咗好多嘅选择噶啦。有好多决定咧，比较无伤大雅嘅。无论你选咗边一样咧，其实都差唔多嘅，即系你坐前边啊、后边啊、左边、右边系差唔多。不过有些抉择咧，你做决定的时候咧，可能你内心咧会有多少少挣扎嘅。有冇人咧今朝闹钟响嘅时候咧，你有啲挣扎起唔起身噶？啊，翻唔翻教会好咧吓？有冇咧嚟到荔枝角附近谂紧啊，食唔食埋早餐咧？但系食咧又可能会迟到少少，食唔食好咧咁？有冇人咧头先敬拜嘅时候，心里边有挣扎，啊，可唔可以望望手机复埋个 message 先咧咁？或者想着、啊、今个月洗大了，一阵间奉献我好不好继续奉献呢、啊、甚至乎想、啊、即我阵间参与成个崇拜好啊，拿埋祝福啊，定是即讲完到我就走呢、啊、这些可能有少少的挣扎，少少的交战在心里面。其实这些内心的交战呢，可能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啊、时时刻刻都有。就好像我们有时看电视剧呢，即有一个黑色的魔鬼在你旁边说不用怕啊，做啦、啊、然后呢白色的天使就说喂不好啊，不可以的、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每天面对的内心交战呢是围绕什么主题多，可能是工作上，可能是跟人的相处上，可能是家庭关系，或者呢金钱物质都不定。但我们要留意，有一些的交战是性命有关的。为什么我说到性命有关这么严重呢？因为这些内心争战的结果是可以影响到我们地上的生命，是不是活出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亦都会影响当我们行完地上的路之后，可不可以进入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说是人命有关。今天我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不能小觑的生命斗争，即是我们不可以看小每天在我们生命出现的各种挣扎和争斗。雅各书四章一至六节，雅各透过当时信徒出现的生命挣扎，带出一些问题和危机，但其实他都提供了出路。盼望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一起去想，今天我们生命所承载和充满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所盛载和充满的东西又怎样影响我们在地上和永恒的生命呢？雅各书四章一至六节，我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出好吗？预备起。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是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了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乱的人啊，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经常说，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正如经常说，神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 当我们看一至四节的时候，雅各所描述的行为会不会令你怀疑，哇，其实雅各书是不是写给信徒看的？那些一至四节的行为是这么差的，为什么？但很遗憾，当弟兄姊妹是五堂听整个雅各书的系列的时候，你都知道雅各书一章一节已经讲到这封书信的对象是散居于犹太的基督徒。更加尴尬的是，其实雅各所描述的处境不单是形容当时的信徒，其实也是形容我们现在的信徒都有这个处境。在第一节，雅各一开口就很不客气问了两个问题。他说，第一，他说你中间的冲突是怎样来的？冲突怎样来？你们中间这个字其实是表达这件事是真的，不是假设的，是真的发生了这件事而他知道。冲突争执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是解军事的战争，即是打仗打斗的意思。我想在座没什么弟兄姊妹可能真的经历过打仗，但我们都知道打仗是什么来的。打仗战争就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双方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置对方于死地。雅各在这里用了这个非常敌意甚至乎要置对方于死地的一个攻击态度来描述当时信徒之间的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攻击呢？有一些历史学者推断，可能当时教会里面的人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所以发生暴力的冲突。不过真实情况圣经没有讲到。我可以肯定的话，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发生冲突算不算是一件很罕有的事？其实都不是，我想。我想我和你都经历过见过教会里面的冲突。有一个弟兄姊妹之间发生的冲突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发生在十几年前。当时我和一班弟兄姊妹跟着传道人就去一个地方短宣。短宣的某一个晚上，我们弟兄姊妹就围在一起预备第二日的教导。当时有一个弟兄就问一个姊妹借他本书来参考。这个弟兄揭那本书就不是轻轻地揭开，他一手将封面屈在后面。这个姊妹拿回本书的时候，见到封面有一条折痕，他就一手将本书扔在垃圾桶。然后整个短宣期间他们都没有睬过对方。我很难去评论一本封面接过的书还有没有它的存在意义，因为这个是很主观的看法。有些人觉得是哇完全不可以接，有些人觉得没什么所谓，因为这个都是很主观的看法，我很难去评论。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件事上面这个冲突让人的关系和我们当时的短宣都被破坏了。弟兄姊妹，你所见过的冲突有多少是因为拗圣经的真理，觉得那个神学或者教义要拗而发生冲突呢？其实我想未必是很多。更加多我们见过在弟兄姊妹中间发生的冲突是源于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大家背景价值观习惯不同，很多时候不是涉及绝对的真理，而是相对的看法。你们觉得是不是？所以雅各在这个段落其实他不是要处理他们的冲突内容是什么，所以他没有提及。这些只是面的针，雅各要处理是信徒生命里面更加深层次的问题。第一次雅各反复地问这些冲突在哪里来的。你估计雅各是不是真的想问，喂，你们的冲突在哪里发生的，你在哪里学回来的？不是啊，因为他转头自己给了个答案嘛。他说不就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的私欲来咯。雅各反复去质问他们，是要强调他的责备，要大家反省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到你们这帮人在原本应该强调相爱的环境做出这些好像打仗一样互相伤害的行为呢？而答案第一个就是私欲。私欲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解心里面的渴求和追求，也可以解作享受。私欲就是说追求和渴想我最想要的东西，我最想要的欲望。私欲这个字在圣经其他地方其实都有的，通常都是描述一些负面的意思。就像路加福音八章十四节，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当那些种子落在荆棘里面的时候，他说那些种子就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恶挤住了。里面厌恶这个字和私欲原来是一样的字来的。所以就是说私欲就是阻碍神的道， 阻碍神的道进入人生命，使到人家的灵性难以成长的一些东西。所以简单来说，私欲就是指一些我们完全满足自己，但是又完全违背神心意的欲望。人心里面的欲望不一定在外表看到的，它可以是暗暗地潜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节说私欲是在肢体中交战着，即是说这些只是去满足自己又去违背神心意的欲念，是会占据我们身体里面每一部分，而且原文是说正在发动战争，打紧仗，好像一队军队要逐个地方占领一样。这些军队是什么来呢？其实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可能是对金钱的欲望，有些是对物质的欲望，有些人是权力或者是名利的欲望，亦都可以是对性的渴求。但相同的是，他们会一步一步在我们未必察觉的情况下操控着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事为人，使到我们同人同神的关系都会受到破坏。在第二节里面，雅各这样说，他说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争执和冲突，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贪恋在一些翻译里面是解为你们放纵私欲，放纵贪欲。所以我们看到和合本其实是描述得比较含蓄的，原本的意思就是指那种强烈的欲望。你们贪恋就是放纵满足自己内心的贪欲这一种的态度。当然雅各讲到杀人不一定真有其事，在教会里面我想雅各是想用杀人、起争执、冲突这些很暴力很激进的行为来描述人因为贪念得不到满足，妒忌人家所拥有的东西，而生到怒火中烧而出现的罪或者那些抓狂。近年我们经常会在新闻里面见到，即听到有一些电话骗案或者网上的骗案，那些骗徒是会用一些很奸诈的方法去骗人家的钱，由几千元到几千万都有。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这些骗子其实都是为了纯粹即满足三餐，所以先逼于无奈要用这些手段骗人钱？可能一开始是的，他第一次做是，但慢慢应该不是。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人对钱财的渴想，同埋永远都满足不到的贪念。我们的私欲会让我们对事物有强烈的渴求，而这些渴求加上不满足的心就会制造贪念。但当贪念想贪的东西得到的时候，虽然已经得到，但我们仍然不满足的话，那就有一种永远都得不着的感觉，是一个错觉。但最令人难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错觉令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令我们以为神什么都没有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要用自己的方法争取，或者用世界的价值观去筹算。我见过有弟兄姊妹，他的生活很好，衣食无忧，有车有楼，但他觉得自己在银行的存款未达到心里面的期望，或者你觉得自己那间屋都是差减间房不够大，所以他很忧愁，很埋怨神，他很想用多些办法赚多些钱，以致开始没办法再稳定地回教会，甚至乎有时会用一些世俗的方法去得到更多的钱。但同时我又见过弟兄姊妹，他们的经济只是勉强可以糊口，但他们生活很简朴，很喜乐，很满足。他们会为到可以有瓦遮头而很开心，或者很欢喜地跟我说业主没有加租，他很感恩。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拥有的是来自神。他们甚至会常常记挂一些生活比他自己困难的肢体，一些没有收入的神学生，将自己很仅有的资源去跟他们分享。我又见过弟兄姊妹，仔女已经有两三间名校取录了，但是偏偏入不到他觉得最神的那间神校，所以很愤怒。他不断问神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给他不给我，然后不断想用什么世俗的智慧或者手段可以得到这个学位呢？但同时我也有弟兄姊妹，他的小朋友派了二三四志愿，是一间我未听过，不知道你听过没的旧式屋邨小学。当我以为他会很失望的时候，他很欢喜地跟我说，他说我很感谢神，是一间基督教学校来的。弟兄姊妹的经历让我慢慢地体会到， 我们觉得生活满足，还是觉得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原来跟我们真正得到多少，得到的是什么，原来没有直接关系。关系是在于我们生命里面是承载了什么。我们是用满足自己的喜好，满足自己的私欲来量度我们的人生，还是用神的心意，用圣经的价值观来量度我们的人生呢？贪恋和嫉妒都是描述我们放任地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个我最喜欢的喜好。当我们的私欲继续肆意在我们生命里面抗争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觉得什么都是不满足。不满足有什么后遗症？就是我们觉得被亏欠，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我们会埋怨神，觉得神真的不好，神真的不公平。然后这种情况会出现两个后果。第一，就是我们和人的关系破坏。就好像第二节所描述的攻击别人的行为一样。虽然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不会去杀人，但我相信我们曾经试过内心疯狂地妒忌人，我们试过攻击人，或者和人发生冲突。真的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当他心里面很渴想得到那样东西出现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他会很痛恨他，他不想跟他来往，甚至乎不想见到他。如果去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私欲得逞，他破坏了信徒之间的关系的了。而第二个带来的恶果，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受破坏。当我渴想的事情未能够成就，我们很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渐渐埋怨神，神不爱我了，神看不到我了，神看漏了我。那怎么办呢？好，神你看不到我嘛，我自己去拿，用我的方法去拿。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可能就是世界告诉你，对，醒啊，去啊，这些方法。但是同时是圣经说不好啊，小心啊，谨守的这些方法。曾经有一位肢体呢，他过去是做一些偏门的生意，他后来信主悔改，知道呢过去的工作其实是神不喜悦的，他决心远离那些行业，远离昔日那些工作朋友。但是后来他说经济不景气了，他要复出了。他工作出现了挑战，他想做那些踩界的工作，甚至乎去了做了。他跟我说没办法了，现在这行没得做，我一定要接那些生意。那我望着他，其实我心很痛很难过。那当然我没有他那么认识他的行业，但我就叫他问一问自己。我说其实你这样做是真的出于需要，还是你想要呢？你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唯一的出路呢？还是满足你心里面的欲望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会不会都是面对这个光景，觉得神不出手了，我一定要好像世俗的人一样用自己的方法争取。如果是的话，虽然我未必认识你，但是我同样会为你感到心痛。让我们停一停，想一想，是不是神真的不理我们呢？还是我们心底里面那份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世界的标准，那份渴望让我们成日觉得不满足和挫败呢？让我们都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回到神的圣经的标准里面，再次想想神想我们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呢？私欲除了驱使我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其实也会影响人祷告的心态，从而破坏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在第三节里面，雅各这样说，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这个段落所说是我们祈求却得不着应允。这里明显是说一些妄求，就是第三节下半句所说那些出于私欲祈求不合神心意的祷告。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不可以为自己渴想的事情去祈求，因为圣经很多的地方已经告诉我们，凡是合乎真理的事情，其实我们只管去倾心吐意向神去求，这件事是神喜悦。但祈求的背后，我们又不忘记神有主权，好像刚才那些诗歌去提醒我们，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并且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和好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包括信主和未信主的人会问，喂，为什么信了耶稣仍然有困难的，仍然会病会死有祸患的，那你信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今天心里面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就更加要问清楚自己，我们信的是什么呢？ 我哋信耶稣基督爱我哋，爱到钉死喺十字架，让我哋得以与神和好，得着救恩。定系我哋相信咧，耶稣基督系王大仙，或者呢排好 hit 嘅阿拉丁嗰啲 friend， 所以佢要有求必应咧。喺整个耶稣基督嘅救赎里边咧，从来唔系描述一个无风无浪、富贵荣华嘅景象。耶稣基督舍尊降贵，成为一个受苦嘅仆人，喺极度贫困嘅马槽里边降生，喺传道嘅旅程里边，俾好多无知、唔认识佢嘅人攻击，甚至最后承担我哋嘅罪，钉死喺十字架上边。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为咗超过生活需要嘅富足，为咗唔合乎真理嘅期望去祷告，然后当神唔敢样回应我哋嘅时候，我哋就质疑佢嘅爱，质疑佢嘅信实呢？又或者我哋抱怨神，你都冇乖乖听我话回应我嘅祷告嘅，我哋就向神愤怒，甚至乎改投其他假神，风水命理。如果系咁嘅话，就代表私欲已经不知不觉间破坏咗我哋同神嘅关系。我哋去反思一下咧，过去一个礼拜，我哋曾经为嗰啲乜嘢去祷告呢？嗱，我再讲，我唔系话我哋唔应该为自己生活需要祷告，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哋祷告嘅主祷文咧，都会讲到我哋为日用嘅饮食同埋生活去祷告噶嘛。不过咧，好可惜，我哋嘅祷告好多时咧都系参考咗主祷文嘅半节，我哋咧好忽略咗头四句，有时吓头四句系咩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日我们祷告的内容会不会大部分呢都是我我们有多少个祷告会为神的国度去祈求呢？让我们都学习，无论祷告或者行事为人，我们都不是只是专注在我那里，不是只是满足我的欲望，而是以神的国、神的福音为念。咁我哋唔单止可以跳出一个咧，觉得神样样都唔回应我呢个嘅框框，更加有机会可以见到神好大嘅大能。旧年暑假咧，我同二十几位我团契活水抗礼嘅顶姊妹咧，一齐去海外服侍。咁喺其中一次咧短宣筹备会议嘅时候咧，咁短宣队有个弟兄咧就同我讲啦，佢话Esther， 我哋旧年去嗰个教会嘅时候咧，佢话留意到咧，教会得一部手提电脑或者一部 notebook， 系即系教会里边唯一一位传道人所用嘅。佢话嗰部电脑咧好慢啊，佢话佢睇落咧都中咗好多毒啊，因为呢个弟兄咧做啲IT 嘅工作。弟兄就话咧，佢好感动咧，好想今年再去嘅时候咧，搵一部平平地嘅二手 notebook 可以送去俾教会吓，今年可以带，即系旧年可以带去。咁我好欣赏弟兄呢份嘅细心同埋爱心啦，咁我好啊，你去搵啦咁样。咁咧后来呢个弟兄就联络到一个朋友系做电脑回收嘅吓。咁我朋友咧知道弟兄即系其实想将呢部电脑咧奉献俾教会嘅时候咧，佢就二话不说搵到一部咧，哇又新又靓嘅二手 notebook， 仲装晒所有需要用嘅程式俾佢，最重要咧系免费嘅吓。佢话免费俾你带去俾教会。咁去到当地啦，咁我哋就将嗰部 notebook 送俾个传道人啦。咁啊传道人好开心，咁啊讲咗件事俾我哋听。他说原来我们来即是他们教会之前的半年呢，教会聘请了多一位青少年的干事。那是一个很爱主、很年轻、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但是因为他刚刚毕业，他买不起一部他自己的电脑。所以那部中毒的教会 notebook 呢，就是这个传道人和这个干事轮流拿来工作。那其实都很不方便。但最麻烦是什么呢？就是主日的时候，成人崇拜的时候，成人崇拜和青少年的崇拜是同一个时间。所以当成人崇拜传道人要用那部 notebook 播 PowerPoint 讲到的时候，青少年就只可以围在一起，用一个很小的手机荧光幕来看他们教导的材料。其实这个传道人生活很简朴，一直都没什么要求。但是见到服侍受影响，他就提起勇气向长执提出想教会买多一部电脑。不过最后都被长执拒绝了。当然经济是一个考虑，但是很大部分是因为对方不认同有这个需要。传道人说当时其实他心里面很不开心，还有少少嬲，他很想跟他拗到底。他又想过不如我跟其他弟兄姊妹讲，等那些弟兄姊妹给压力这些长执都可以。听落是不是都很合理啊？是他不是为自己求的嘛，他都是为了服侍的需要嘛，是不是？但是他很快安静下来，他想到这样不对，他说我不要用人的血气去解决这件事， 他不想神的事工未展开已经带来纷争。然后他叫了那个青少年干事来，他说我们一起为我们需要的这部 notebook 祷告，求神亲自供应我们的需要。他们从来没有将这个需要或者这个祷告话过给任何人听。然后神就藉着一班香港的弟兄姊妹将这部 notebook 搭飞机送到他们手上。神是不是很信实啊？是，哈利路亚。我听到之后呢，我好激动的内心，好震惊，好感动，同时好感恩神一样我们可以见证同埋参与到他所作的工。是，如果这个同工呢因为他 notebook 的需要去同那些长执去争辩或者怨他们呢，其实都不可以说他没有道理。但他选择行在神的心意里面，而不是体贴肉体的血气或者用世俗的手段，神就给他看见和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跟随神的心意和跟随世俗的心意呢，不单只是两个不同的选择，它是两条绝对对立的道路，是不会重叠的两条路。我们再读第四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在第四节雅各一反常态，平时他会称呼那些收信人做我的弟兄，但这里他称呼他们什么？淫乱的人称呼他们。他不是说他们真的犯了奸淫的罪，而是雅各要严厉地斥责他们犯了属灵的奸淫。其实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想想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在上帝和世界中间我们只可以二选一，好像耶稣说爱这个护那个这样。但我在想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现代人的概念里面是很难去讲这件事，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太丰富了，以致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两者兼得。例如如果你想出来做事，你又想读书，以前呢，即系我哋父母嗰年代可能就话啊，我哋要出嚟翻工啦，所以唔可以读书啦，佢哋会咁样讲。但我哋呢个年代系点呢？咁你咪翻工咯，然后夜晚进修咯，或者你咪读书咯，然后你做 part time 咯，可以两样一齐发生。我亦都见过咧，有啲家长咧，啊小朋友咧俾两间佢都好中意嘅学校取录，咁佢点啊？上昼读一间咯，下昼读一间咯，吓。当然我好唔赞成咁样做嘅，吓，呢个系一个例子嚟。原来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现代人这种两者兼得的心态是会很严重影响我们去跟随神的。雅各告诉我们，他说你选择跟随世界体贴世俗的想法，还是选择跟随神行事为人达到神的标准，两样是有你没有我的，不可以兼得的。或者有信徒会取巧的，他在世俗和神的标准中间游走，他以为两者可以兼得，但其实神已经清楚讲到，你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你以为你可以一手揽住世界，一手又拖住神，这个只是你一厢情愿。当你选择揽住世界的时候，你已经宣告了自己不是属于神，甚至与神为敌。你以为你还是拖住神吗？ Sorry， 其实你拖住是一个叫基督徒的名，或者是一个没有真实生命的教会生活。一段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16:24，他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其实你想世界和上帝两者兼得的话，即是你又想跟随神，同时又想得到世界的好处，那这个不就是人放任私欲，想满足自己私欲的表现咯。阿哥参照旧约描述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假神的一个称呼，他们当时形容这些拜假神的人是一个淫妇，说他们背弃他的丈夫。这个属灵的淫乱，阿哥用来斥责当时的信徒。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去拜假神，但可能我们是拜世界，我们投向世界的怀抱，其实分别不大，都是这个属灵的淫乱。刚才我讲到在很多事上面，我们现代人可以两者兼得，但我想到在婚姻的盟约里面，绝对是只有一男一女，是夫妇二人在情感和肉体上面都要绝对对配偶忠诚，认不认同？ 咁我想问啦，你能唔能够咧，你接纳你嘅配偶咁样讲？佢话嗱，我只系咧间中爱上另外一个人嘅啫，但你放心，我知道你先系我嘅配偶，可唔可以接受啊？又或者佢话嗱，礼拜六日咧，我会全心全意咁对你嘅，但系咧星期一至五喺公司嘅时候咧，我同边个一齐，你就唔好过问啦。又或者佢话啊，我同嗰人咧即系拖下手仔嘅啫，冇其他嘢，我唔系背叛你噶，我最爱就系你噶啦。有冇弟兄姊妹咧会接纳你嘅配偶系咁样讲噶？应该都好难嗬。雅各两次讲到咧，与世俗为友就系与神为敌。呢、这个句子喺翻译里边咧，其实省略咗一个好重要嘅字眼，就系有一个字眼叫做故意成为。所以全句句子应该是说，与世俗为友就是故意成为神的敌人。故意即是说你深思熟虑然后做的选择。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不小心跟了世界的价值观，哎呀，我不小心跟神对抗了。雅各这里他说，你浪费了，没有这样的。你决定跟世俗扯上关系，就代表你想清楚要成为神的敌人，得罪神。同样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里面讲了我们不要爱世界上的东西，如果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不是从那些贪欲、情欲和那些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近年很多人因为健康和环保的缘故提倡素食，素食就是指那道菜是没有肉的，完全所以无论你放一大块牛扒下去，定是你撒少少肉粒上去，那道菜就已经不是素菜。当我们容许世界的欲望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无论你是很多还是间中少少，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忠诚。在第五节的翻译里面，我们好像很难理解对经文。其实第五节的意思就是说，神爱他所创造的人，爱到一个地步是渴想我们能够专一地爱他。就好像旧约多次提到，神是忌邪的神。在我们和神的爱的关系里面，是完全不可以容纳第三者。无论是假神、是罪还是世界。但我不是说基督徒要坚离地，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基督徒的身份是很特别，我们是活在今生和永恒中间，我们是活在世俗的中间，但我们仰望和依靠是天上的救赎和应许。所以我们要做到是入世而不属世，关键就是在世俗里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的首位，谁是我们的主宰。早前听到一个姊妹的分享，都令我有些反思。这个姊妹工作的岗位里面有一个下属，工作出现了一些大的问题，所以大老板决定要给这个员工一个警告和处分，但他就交给我这位姊妹去执行。这位姊妹是第一次要去处分下属的，他说他都很害怕，不知道怎样去做好，他就请教一下其他同事怎么做。同事就教他，你写下这个下属做得不好的地方，将罪状一条条写出来，你跟他谈的时候，你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去说他嘛，他就完全没得反驳，你就可以顺利说完你要讲的事。下个姊妹说，哦，都好咁样，咁佢照住做啦。咁当佢写晒所有攻击对方嘅对白之后咧，佢心咧唔系好平安，觉得唔系好似咁样。咁佢上 Google， 咁啊 Google 嗰度打啦，如何处分下属咁样啦。咁然后哇，佢话个网上面哇好多嘢即刻弹咗出嚟，好多好巧、好正嘅、好有智慧嘅建议。但佢睇完咧都觉得啊，都系冇用，因为佢个心仲系好唔平安。他就去祈祷，然后在祈祷里面，他心里面浮现了荣神益人四个字。他好像当头棒喝一样，他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公司不代表只可以用世俗的手段的嘛。他说我的信仰价值不应该只是在教会或者弟兄姊妹中间出现的，我可以将我的信仰、我的使命很连贯地在我的工作上面呈现的嘛。最后他想到，就算是要处分这个同事，他都要让他的生命得到造就，让神得着荣耀。最后这个姊妹呢，以这位同事的个人成长作为出发点，写了另外一篇的对白，放弃了同事或者网上教他怎样攻击对方。最后姊妹带着平安的心，跟那个同事进行了约谈， 虽然那个同事呢是被人处分的，但他说他当日呢两个离开会议室的时候呢是有说有笑，出面那些同事呢是吓到呢呆晒。好感恩呢神给姊妹赐智慧，更感恩是他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明白呢信仰不是只是出现在星期日的上午或者呢团契那一晚，而是我们整个生命全部都是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我们面对从世界而来的困境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向世界投降，向私欲投降，不是唯一的出路来的。愿意我们用信心作回应，看看神所赐下的恩典。或者你都会留意到，当雅各很不留情面地斥责这些信徒任由私欲扩张的同时，他忽然之间提到恩典。私欲和恩典两个好像是完全没有关系，一个是罪，一个是说的爱，好像是有抵触。但原来私欲和恩典都有些微妙的关系。在第六节这样讲，我请大家同我一起再读，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正如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在前面五节，雅各将当时信徒所发生的事情，他生活的软弱、败坏、那些充斥私欲，和人与人、人与神之间恶劣的关系，他很不客气写出来。这些问题刚才我讲过，不单止是当时信徒的问题，也都是我们的问题。不过第六节第一个字很重要，什么字？但。但的意思是，是我们生命真的充满软弱，是充满败坏，好多私欲，甚至乎破坏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但是我们不是绝望，我们仍然有出路。弟兄姊妹，想不想知道出路是什么？听清楚，出路就是神的恩典。刚才我讲到，人的私欲和神的恩典好像是对立，但是其实又是因果的关系。恩典其中一个特质就是我们争取不到的，不需要我们争取，是神白白赐下来给我们。这里讲到更大的恩典，一方面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赐予我们宝贵的救恩，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仍然可以心存盼望信心，遥望永恒的家乡。但同时更大的恩典亦都是指神为我们预备的生活里面的需要，亦都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承认我们自己不是生命的主宰，唯独神先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就会发现神宝贵的供应。相反，如果我们放任我们的私欲，我们永远都经历不到从神而来的那份满足。这个时候私欲另外一个 friend 就会走出来的了，就是骄傲。心里面的骄傲让我们相信我的智慧高过神，我的目光准过神，我的心思比上帝更加细密，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去帮自己解决问题，即是跟世俗连结，与神为敌。记得有一个主日的早上，我那天要教早日早堂的主日学的八点几。当我由 office 准备好过来恩福中心上堂的时候，我发现我那堂要教的 PowerPoint 那只摆了那只手指原来是在家。但是我那堂是很多东西需要透过 PowerPoint 来教的，但是当时只是距离上堂时间有15分钟，那一刻我很惊慌，很焦急，很敏，也都开始流汗个人。其实我电脑上面是有那个档案的，但是可惜我很肯定我已经没有多一支的 USB。 那我想想什么方法，那我就打开房门出去想找其他同工借着手指来用一下，可能太早了又一个人都见不到。咁我尝试将个 file email 俾自己啦，点知又太大又 send 唔到。咁想上载上云端呢都唔得，唔知点解。咁好感恩啦，后来就联络到我部门嘅干事呢，就帮我处理咗呢件事。咁亦都刚刚好准时去到课室，亦都顺利完成咗课堂。咁当日我完晒所有嘅服侍啦，晏昼返到 office 坐低嘅时候，你估我见到啲咩？我见到有几隻手指喺我抬头啊，够嗰啲。但刚才我发狂地想的时候，我是完全见不到他们的存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都是这样？当你面对危机，你很容易就将自己摆在个困局里面，很急很躁，没有平安，即刻想不同的方法去做，甚至乎有时急起来要用世俗甚至得罪神的方法去解决。其实我们有没有细心察看，神可能已经预备了我们需要的人、 事和物给我们，甚至乎是可能我们最后我们心里面想要的计划要改变，不按我们期望进行，那又如何呢？为什么不试下察看一下神里面的作为和恩典呢？箴言十六章九节很有意思的段经文，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否仍然相信那个爱你，爱你爱到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赐下救恩的耶稣基督，为你的生命有最美好的旨意呢？神创造你，认识你，认识你的家人、儿女、父母，祂比你更加知道祂们的需要和你的需要。是有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对这些事情，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么困难，我们都不知道前路是怎样，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但愿意我们都记得，当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上帝的爱顾和爱护其实没有离开过他们。日间上帝安放云柱，夜间安放火柱，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去走过旷野。上帝又会为他们预备玛拿、鹌鹑，增添他们的体力，走过前路。上帝无微不至地照顾这班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家，进入更加美的迦南地。昔日上帝这样去爱和照顾以色列人，今天他同样这么爱和看顾我们每一个，因为神对人的爱从古到今没有减少过。今天上帝盼望我们的人生不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存，而是活出一个讨祂喜悦的人生，享受里面的满足和丰盛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跟着神的指引，一定可以行步健步，走过人生不同的高山低谷。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今天是回转的机会，你愿不愿意重新检视你生命的排位，让神成为你生命的首位，赶走私欲的权势呢？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去回应，一起低头祷告。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私欲会在我们不为意的期间发生不同的藉口，进入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和神和人的关系。以下我会发出一个邀请，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今日愿意立志，将你人生的定位不再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存，而是愿意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并且相信神知道明白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信靠他呢？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轻轻在你的座位里面举起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天父，弟兄姊妹所举的手，或者他们心里面默默的立志，你都听见，你都听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艰难活在当今的世代，我们很多的试探引诱，我们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血气。但我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从来没有减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面对人生里面不同的试探，也都消灭我们心里面的私欲，学习单单去倚靠仰望你。也都求你祝福和怜悯我们所居于的香港，求你祝福这个世代，愿我们每一个信徒将来无论经历任何的环境，仍然能够坚守你的话语，将你的福音去传开去。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爱和公义，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信徒无惧世上的压迫和挑战，竭力成为地上的盐和光，让到所有事都能够荣神益人。我们的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